弟兄姊妹早晨，好，我哋一齐有个祈祷先啊。亲爱天父上帝，我哋去赞美你，因为咧你让我哋能够有机会一同咧嚟到聚集，一同咧去透过诗歌去赞美你。主啊，愿意你让我哋每一个，我哋咧都带住渴慕嘅心，带住一个饥渴慕义嘅心，今日好想被你自己话语嚟到充满，今日好想咧去得着你自己。我哋都好想咧去完全被你得着，求你咧都去掌管以下时间，求你咧自由运行喺其中，对我哋每一个说话，我哋咁祈祷交托，都系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 Amen。 人生咧虽然唔系好长时间，但系咧唔长时间里面咧，可能都有短短几十年嘅时间咧，我哋要生活在世当中咧，我哋遭遇到嘅人同埋事有好多咧，系我哋所唔能够接受，或者咧系我哋所唔能够去面对。我哋咧唔能够接受楼价高企，唔能够咧买到楼，我哋唔能够接受自己灵命停滞不前，唔能够接受自己咧一年里面咧都读唔完圣经一次，唔能够接受自己咧信主多年，但系咧都仲未试过大人信耶稣。我哋咧最近又唔能够接受，点解有一间万事俱备又有诚意嘅电视台竟然未获发牌？咁我自己最唔能够接受咧，就系自己踩波车跌咗落地，手踭甩臼，霸气尽失，完全接受唔到。人生咧有好多种唔能够接受，有啲唔能够接受原因咧，成为咗我哋生活嘅动力，令到我哋咧可以做得更加好。有一啲嘅唔能够接受咧，令到人负面消极。但系大家有冇谂过，有啲时候原来我哋都接受唔到我哋自己所相信紧嘅上帝咧？我哋甚至会嬲佢，逼到我哋咧要去逃避佢。先知约拿咧，正正就系遇见一位佢所唔能够接受嘅上帝。但系问题系咪真系上帝咁唔能够接受咧？定系还是有啲咩原因令到约拿唔能够接受呢位上帝咧？刚才咧我哋读咗约拿书咧第一章一至十六节，喺第一至三节里面咧系成个约拿书嘅开头同埋引言。咁头三节咧都非常简单清晰，同其他嘅先知书一样。里面嘅引言都唔系太大嘅分别，都系以耶和华嘅话临到某某儿子啊边个边个，跟住咧上帝就向佢交代嚟紧嘅任务作为开始。今次耶和华对先知嘅呼召同佢往常都冇乜太大嘅分别，他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约拿系边个呢？佢好大机会系列王记下十四章廿五节里面嗰个加特希弗人亚米泰嘅儿子约拿。约拿是北国的以色列人。在列王记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这位约拿其实是一个远近驰名的真先知。什么为止真先知呢？就是他们每一次宣告上帝的预言的话，他们最终这个预言都是会实现，都是会应验成就。所以我们首先读约拿书，或者我们对约拿这个先知不要一个先入为主的偏见，觉得约拿这个先知是一个悖逆上帝的角色，约拿咧唔系一个好嘅先知，我哋咧唔好有一个咁样嘅印象先。相反，约拿咧佢系北国当时以色列咧一个兴盛时期一个伟大嘅先知嚟嘅。今次耶和华呼召佢，叫佢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嘅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这个任务嘅内容咧非常之简单嘅啫，只系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当地嘅居民呼喊。因为上帝不能够容忍他们的恶，所以在第二节上帝的呼召当中有三个字都是命令的口吻，就是起来、往和呼喊这三个字，表示神的命令其实很紧急，而且是带着权威的。但是尼尼微所犯的恶是什么呢？在约拿书第三章十节那里指出他们离开恶道。恶道是什么呢？恶道这个字呢，在列王记上十三章三十三节是指到跟一些拜偶像有关的罪，而且在拿鸿书先知拿鸿都这样形容这个流人血的城当中充满着谎言、强暴、杀戮和各种不公义的事。如果我们拿了美国人的说话来讲，尼尼微可以算是一个邪恶俗心的城市，坏到极点。当耶和华的呼召完毕之后，约拿以行动去回应上帝呼召，他起来，但他起来不是往尼尼微去，他起来
是往他斯逃避耶和华。尼尼微在以色列的东边，约拿如果听神的吩咐的话，他应该去哪边啊？如果他听神的吩咐的话，向东边，应该向东边嘛，因为尼尼微在东边。但呢，现在约拿他却起来向西边逃往他斯去。在地理上呢，尼尼微在地图的右边，他斯呢就在左边。神这一刻叫约拿向右走，约拿呢却是向左走。约拿呢逃往他斯的目的很简单，刚才有提过了，就是躲避耶和华。为什么约拿要躲避神呢？我们从圣经里面所认识到的先知，他们不是每一个都很听神的说话，都很信服神的呼召的吗？或者我们可以很快就立即将约拿逃避神这个的行为，这个举动，将它定性为叛逆的态度，然后我们拿他们做反面的教材，在主日学在崇拜去讲，我们不要学约拿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尝试一下理解约拿躲避神的动机的话，其实我们可能都会发现，原来我们自己都曾经是这样逃避神的。约拿在第四章里面表达了自己逃避神的原因，我们一起来到读约拿书第四章第二节。约拿书第四章第二节，预备起。在约拿心目当中，上帝对尼尼微的态度和现实中上帝对尼尼微的态度竟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落差。所以当他听到耶和华的呼召的时候，他没有听，他没有遵从到神的呼召，并且他要急速地来逃避神，不能够接受上帝竟然有一个这样的决定。为什么约拿抗拒神这个决定呢？尼尼微城是亚述的首都，亚述是出了名以一个极残忍残酷的手段来对付以色列人，将他们掳到亚述。对于作为以色列人的约拿来说，他非常之渴望他自己民族的死敌亚述人能够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为以色列人来到报仇，亚述人的恶行能够得到这个公义上帝的报应。所以当约拿听到上帝对自己呼召的时候，他自己内心产生了一个极大的挣扎和抗拒，让他选择要来逃避神。约拿所遇到的情况其实好像我们每一日生活我们都有机会遇到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就是可能你在工作的地方有一些很衰的同事曾经出卖我们，督我们背脊，在老板面前讲我们坏话，令到自己身心灵都受尽伤害。这一刻你可能都期望公义的上帝可以为你伸冤讨回公道，最少起码这个同事不被老板炒，起码都要 被老板捉住当众不断骂他，那你那条气才顺回，是不是？但是你竟然有一天灵修的时候，上帝感动你要你去这个同事当中去见证上帝，去告诉他知上帝多么爱你。如果你是那个人，你感受到神对你有这样的呼召，有这样的邀请，你会怎样呢？你能不能够可以立即毫无考虑就答应上帝这个呼召，回应上帝这个邀请呢？其实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会好像约拿一样，约拿期望上帝以公义来到审判尼尼微人，为自己的民族来到报仇，但现在上帝竟然是怜悯尼尼微，给机会他们回转，这个是约拿所不能够接受的地方。更加讽刺的是，这个信息上帝是更加拣选约拿，要他亲自去到那个地方来到宣告，这个是约拿更加不能够接受的地方。所以他选择逃避神，来到向上帝作出抗议。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的心目当中，或者我们心里面，我们所期望的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呢？我们心里面我们所期望的上帝会不会是当我们祈祷的时候他最好就是有求必应，或者当我们病危的时候上帝最好就是那个能医百病的医生，或者是当我们有儿有女之后上帝最好就是保佑我儿女快高长大学业进步的神？ 如果你遇到剛才所讲到的生活情景，但是上帝又没有以我们所期望的形象出现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呢？约拿所能够接受的上帝是一个会审判和惩罚以色列敌人的神，基本上他没有搞错到神的性情，神的而且确是这样，上帝的而且确亦都是会审判和惩罚那些行恶拜偶像的人。但现在上帝竟然要他去到死敌的主场去宣告这个悔改的讯息，给利尼微人有一个悔改回转的机会。这个这么严重的落差令到约拿他自己不能够接受为什么上帝是这样，所以他要逃避神，神要他向右走他就向左走，有这么远走这么远，有这么远走这么远，不想承认也都不想面对上帝竟然给利尼微人悔改回转的机会。我们跟着一起来读第四至第十节，第一章四至十节。继续，我们祭签，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祭签，祭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罕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当约拿上船搭船逃往他斯去的时候，耶和华就在这个时间出手，令到海里面起大风。这个大风不是一般的大风。第四节，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这个使字曾经原来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十一节用过来描述扫罗轮枪刺大卫这个情景。所以呢这个字是含有用力洗净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呢更加贴切的译法可以译做耶和华向海猛砸或者头砸下大风，代表着这个风异常之猛烈，甚至令到约拿他所搭那条船几乎要被破坏。其实我们都知道或者都曾经试过逃避神成不成功的，不成功的，是一个注定失败的行动。如果问大家在诗篇里面，你会想起即刻想起哪一首诗是讲到人去逃避神的？哪一篇啊？想起很出名的诗篇139篇，我读给大家听。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哪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约拿既然要搭船逃走，掌管大自然的上帝就介入在大自然的规律当中，令到海上面刮起大暴风，要将约拿找回来，阻止他继续逃避神。这场大暴风令到船上面的水手他们都很害怕，水手们熟悉航海情况，但他们面对着这场由掌管大自然的上帝所策动的暴风，水手们的航海经验都显得无能为力，所以他们只有向自己所信奉的神明来到哀求，希望所信的神，他们所信的神可以来帮助他们，救他们。当船上的人同时间向满天神佛哀求的时候，约拿他却是做什么？约拿他却是已经落到船的底舱，大安旨意地躺卧沉睡。如果大家你有留意的话，或者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有一些比较形象鲜明的图画出现的话，你可能都会发现约拿逃避神的次序是怎样呢？ 首先由他在身处的地方落到约帕，跟着上船。上船这个上字呢，如果你在原文看呢，其实可以译做落船、下船。当他落了船之后，他再落到船的底舱。你见到呢，他好像一步一步希望呢，好像搵窿捐咁样呢，来到逃避神。当他落到船的底舱的时候，他再没有地方可以匿啦，落到最底的地方。船主想几都想不明白，为什么约拿这个人在大暴风里面还可以这么好睡呢？约拿呢，其实先是一个真正的完美睡眠体。其实约拿沉睡，或者其实都反映出他依然不能够接受上帝呼召他到尼尼微的当中。对他来说，或者约拿在今次的大暴风死了可能还好，不用面对着这个令他失望的上帝。但是船主呢，却在这个时候硬硬要约拿起身，要他来到一起求告他们所信的神。虽然约拿不是水手，帮不到什么忙，但是最少起码在船主的角度来说，起码他都可以一起来到祈祷。约拿书的读者，或者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位，我们都知道这场大暴风的成因是怎样，但对当时船上的人来说，他们全不知情，除了约拿自己之外。所以他们每一个都很希望去找出今次灾害发生的原因。他们透过祭签就知道，原来是因为约拿的缘故而遇上了今次海难。船上面的所有人向约拿连珠炮发地问了四个问题。第一，这场灾临到我们是因为哪一个的缘故？第二，你以何事为业？第三，你从哪里来？第四，你是哪一个属哪一族的人？在这四个问题里面，约拿只是答了第四个问题。约拿答，我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这个称谓原来是外邦人对以色列人的称呼来的。所以约拿向水手这样介绍自己，表示什么呢？表示那班水手是外邦人。然后约拿答非所问地说，自己是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罕地之天上的神。我们不能够理解，为什么约拿可以一边选择逃避神，但是另一时间他又好像可以这么肯定，这么有信心来到宣告上帝的身份 是怎样。其实或者约拿这种的表现反映出，他在外邦人面前他有一种的优越感，他甚至觉得以色列民族比其他外邦民族更加有优越的感觉。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民族，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他特地向外邦的水手作出这样的宣告。或者我们都可以理解，为什么约拿不能够接受上帝要他去这个邪恶族心的尼尼微宣告悔改的信息。因为对约拿来说，尼尼微人根本就是抵死，上帝毫无怜悯地审判他们都是应该，是合情合理，你们不配接受上帝的怜悯，只有我们以色列人才配。而约拿话给水手们知道，这场大暴风是因为自己逃避神而带来的时候，那班水手就很害怕。他们开初只是害怕那些暴风，只是害怕当时面对的情形。但是现在水手们或者船上面的其他人，他们却是惧怕那位带来暴风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有没有想过，当我们选择逃避神的时候，神是会将我们带回去他身边。他的目的不是硬是要我们做些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或者逼我们面对些我们不喜欢面对的事。上帝这样做的目的一定是针对我们生命当中仍然要突破和要成长的地方。他千方百计地将我们找回来，面对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盲点。面对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盲点。约拿生命的盲点是什么呢？他的盲点就是他自以为自己对上帝有很正确的认识。他一厢情愿以为这个公义的上帝会替以色列人出手审判亚述人，惩罚尼尼微人。这个盲点挡住了约拿，他挡住了约拿，让约拿看不见上帝除了是公义之外，同时间上帝都是一位充满着怜悯慈爱的上帝。上帝有权审判惩罚犯罪的亚述，但同时间上帝都有权赦免愿意悔改回转的尼尼微人。主权在上帝手里面，上帝才是那位充满主权的神。所以当上帝施怜悯给尼尼微悔改回转机会的时候，就带给了约拿一个极大的现实落差。他不能够接受这个上帝超越了他一向理性上的认知， 佢唔想接受一个会赦免尼尼微人嘅上帝，所以佢逃避神啦。上帝好清楚知道约拿嘅盲点，拦阻住佢去接受上帝呢个主权，所以上帝就藉住大暴风阻止佢继续逃走。其实上帝都好清楚知道我哋生命当中有啲咩盲点阻挡住我哋去认识佢，去认识神，或者去全然咁接受上帝。上帝都好希望我哋每一个能够勇敢面对我哋自己生命当中嘅盲点，因为呢啲盲点就好似一个恶性肿瘤一样，会伤害我哋属灵嘅生命，会伤害到我哋同神之间嘅关系，令到我哋生命唔完整。上帝就系嗰个医生，上帝好想将我哋带到去手术台、手术床上面去帮助我哋去切除呢个肿瘤，去帮助我哋去解决我哋生命当中呢个盲点。但是那个过程是艰苦的。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能够接受上帝的地方呢？灵实医院的创办人之一司慕道教士呢，他在1942年在西安的时间，当时正值日军侵华，日军经常猛烈地轰炸西安的平民区。司慕道在他的自传里面忆述回当时临时医院挤满了受伤的人，那幅悲惨的景象印在他心灵里面。自此之后，司慕道的内心深处很憎日本人。他曾经尝试每一次当他遇到日本人，他立刻求主帮助。但过了很多年之后，每一次当他见到那些伤残、很痛苦的人群的时候，他对日本人那种憎恨、那种无名火气就来了。直至到1971年，上帝在司慕道休假的时候，好奇妙咁将佢带到去日本，同埋佢丈夫一齐去探访当地嘅宣教士。喺其中藉住一次嘅妇女聚会当中，上帝释放咗司慕道对日本人嗰种嘅仇恨。自此之后每一次佢再见到日本人，佢都会諗返起喺西安临时医院嗰幅悲惨嘅图画。但係今次唔同啦。今次佢会再一次，佢会諗返起那一次在日本妇女聚会当中同他一起来到敬拜祷告的那班日本姊妹。上帝藉着他的休假将司慕道带到日本，让他有机会来到接触当地的人，从而处理他这个多年以来仇恨的盲点。并且他认信将来在天国里面有日本人、有中国人、有健全的人、有伤残的人，一起来到敬拜这位至高独一的上帝。上帝用风暴将约拿带回他身边，要他帮助他去面对自己生命的盲点。上帝又透过司慕道休假的时候将他带到日本，处理他自己仇恨日本人的情绪。那你呢？上帝又透过什么将你带回来教会，或者将你带回来神的身边？上帝要怎样来帮助你去面对自己生命的盲点，帮助你去全然咁接受呢位充满主权嘅上帝呢？我哋跟住继续读第11节至到第16节啦。好，预备起。当海浪继续翻腾的时候，水手们呼求自己的神，同埋他们凭经验地将货物抛入海里面，都不能够解决眼前这个问题。而约拿亦都曾经宣称是因为他躲避耶和华的缘故而带来这场大暴风。于是水手们在第11节就问约拿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 约拿知道神策动这场大暴风是要阻止他继续逃避神，所以现在只要将约拿扔回海里面交给上帝，就能够使到海浪平静。但不知为什么水手他们没有立即将约拿抛回海里面，反而第13节那里说他们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但是当然他们这样做都是只有徒劳无功，因为约拿已经很肯定清楚知道这场风浪的起因是因为他自己逃避神的缘故。解铃还需系铃人，再努力这样用神以外的解决方法都是无补于事。其实或者水手们他们的挣扎都可以令到我们去反思，当我们面对生命当中的盲点或者出现不能够接受上帝地方的时候，我们千祈千祈不要以为靠自己或者用自己的方法就可以解决，最后尾都是只有徒劳无功。外邦的水手们以自己的努力都依然不能够逃出上帝所掌管的风浪之后，于是乎他们这帮外邦的水手他们都来到一起向这位独一的上帝来到去呼求。我们一起再读第14节吧。好，1、2、3。外邦的水手他们在今次的风浪里面因为约拿的缘故而认识到这位的神是一位随己意行事的神。按住原文的翻译意思是因为你是耶和华，你是做你所喜悦的事。其实这个观念也曾经反映了在诗人的诗篇当中，我读给大家听，在诗篇115篇第3节诗人这样讲：既然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旨行事。诗篇135篇第6节：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旨而行。外邦的水手比以色列的约拿更加早愿意承认一件事实，就是上帝是那位随己意行事的神，他是做他所喜悦的事的上帝。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有不能够接受上帝的时候呢？因为上帝不是我们可以操控或者上帝不是我们可以控制到的神。上帝是有他自己的主权，上帝的主权的作为有机会超过我们的理性范围或者超过我们过往对上帝的认识。我们可能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今天要这样做，我们可能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过往有这样的作为，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这样，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弟兄姊妹，约拿不能够接受这位上帝给机会尼尼微人来到悔改回转，因为他相信上帝是那位一直会审判和惩罚恶人的神，因为上帝是不能够容忍外邦人的偶像文化。在约拿心目当中，约上帝只是会以公义来到审判尼尼微人，期望上帝为他为以色列人来到报仇。但是在这个时候约拿错了，他忽略了上帝有他绝对的主权，上帝自己才是神，约拿不是，我们都不是神。上帝是那位随己意行事的神，他有权去审判恶人，但同时间上帝都有权去赦免那些愿意认真悔改的人。今天我们能不能够接受上帝是那位随己意行事的神呢？但弟兄姊妹，请你不要误会，你不要以为这个随己意行事的神就是专门做一些跟我们作对，做一些我们不喜欢做的事，就好像这样代表着他有他的主权，这样才是代表着他是那位随己意行事的神。请你们不要误会，上帝做他所喜悦的事，上帝做他所喜悦的事代表着其实他所喜悦的事是我们能够真正地去认识他，他所喜悦的事是我们生命的品格能够越来越似上帝。上帝会透过不同的环境，上帝会透过不同的人，上帝会透过不同的事来到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生命的盲点在哪里，帮助我们去面对它，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廖启智夫妇的见证？差不多10年之前，廖启智夫妇他的小仔文乐患上了血癌， 咁对父母嚟到讲咧系非常之难受，要面对自己亲生骨肉化疗嘅过程。佢嘅细仔咧又因为当时骨髓嘅问题咧出水痘，佢被逼要送到隔离病房。陈敏仪咧当时更加要不眠不休咁嚟到陪伴佢嘅细仔喺最痛苦嗰几十日里面。陈敏仪咧佢话到自己当时嘅信心同埋精神几乎崩溃。佢哋咧于是一齐嚟到恳切祈祷，但系上帝嘅医治冇按照佢哋嘅期望出现，或者咧我哋面对咁样嘅情形咧，我哋都会好失望，埋怨上帝唔听祷告，埋怨上帝咧点解咁残忍，埋怨上帝咧点解抛弃呢个小朋友，我再都唔能够咧接受一个咁样嘅上帝。但系好感谢主，陈敏仪姊妹咧拥有信心同埋拥有属灵嘅眼光。在他的见证呢，他自己讲到，当时呢我向主耶稣发出至诚的祈祷，他说主耶稣我爱你，撒旦攻击我要我离开你，但他会全然失败，主必全胜。当他去检视自己生命的时候，他才发觉其实原来自己一直被忧虑捆绑。 他自己讲回呢，他原来呢自己凡事呢都很惊青，很紧张，他自己都会逃避生命所出现的一切苦难和丑恶。但是上帝就藉着他的细仔文诺的患病，令到他学到艰难的功课，就在他软弱当中来击碎重建他的生命，令到他成为一个坚强勇敢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如果今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接受上帝有这样的安排呢？我们能不能够接受上帝是一位有主权的上帝呢？上帝藉着文诺的血癌，使到陈敏仪姊妹的生命不再被忧虑捆绑，而且因为他对上帝绝对的信靠而变得刚强。当神是随他意思自己行事的时候，我们再努力都不能够逃出上帝旨意当中，将约拿抛回入海交回给上帝，才是一个唯一可行的办法。当水手们将约拿抛回入海之后，海的风浪即刻平息了，外邦的水手们深深体会到上帝的大能，于是乎就大大敬畏神，向耶和华献祭许愿。约拿当然没那么容易就这样死去了，我们很熟悉知道的结局就是上帝安排了一条鱼吞了约拿，让约拿在鱼腹当中三日三夜。从约拿书的第一章，我们可以了解到约拿不能够接受上帝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上帝是随己而行事的。约拿只能够接受上帝是毫无怜悯地来到审判尼尼微人，却是忽略了现实当中上帝同时都是那位愿意赦免那些认真悔改的人的神。因着这份不能够接受，约拿选择逃避神，但是上帝却是要将他找回来，帮助他面对自己生命当中对信仰对上帝的盲点，亦都要让他来到认识到上帝除了公义之外，上帝都是有怜悯的上帝。而上帝的怜悯不单止只是局限于以色列人，连外邦的水手连尼尼微人都是上帝所关心，都是上帝施予慈诚爱索挽回的对象。弟兄姊妹，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仍然不能够接受上帝要逃避上帝的原因呢？可能这些原因是上帝要你去跟你的家人复和，可能上帝是要你去处理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上帝呼召你去参与某些服侍，甚至可能是你现在的患病，或者可能是你现在面对的意外等等。不论这些原因或者理由是过去的，是现在的，或者是将来都好，鼓励大家要勇敢接受上帝，免得上帝以风暴将我们带回去神的身边。上帝希望我们都能够对他有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你是不是都愿意对上帝来到讲，我承认你是那位随己而行事的神，我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回给上帝，不论你对我的生命有超过我所期望的作为都好，我都愿意接受你是那位随己而行事的上帝呢？非常希望由今日开始，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 千祈唔好一厢情愿，以为咧自己对上帝嘅认识已经够啦，已经明白晒、认识晒上帝噶啦。上帝系随己意行事嘅上帝，我哋对佢嘅认识咧仲系好唔足够。要对上帝有正確嘅认识同埋明白，唯有咧翻翻去圣经当中睇熟圣经。唔知大家咧读经嘅习惯或者你读经嘅生活系点样，但系好想鼓励大家，由今日开始，我哋咧一齐立志。要比以往更加认真咁嚟读圣经，唔系水过鸭背咁样读，唔系每日咧只系一小章一小节咁样读。喺我哋读嘅时候，我哋试下由今日开始，当你打开圣经，你睇见经文里面点样你要形容上帝，好似我哋睇约拿书，我哋发现原来上帝系随己意行事嘅神嘅时候，你尝试下攞支笔圈起佢，经文咧咁样形容到上帝。你慢慢圈起上嚟时候，你就发现到原来你对神嘅认识丰富咗好多。你圈起咗上嚟之后咧，你翻到嚟教会同弟兄姊妹嚟到分享，同佢一齐分享话：我今个礼拜咧，我认识到神咧系咁样嘅。你又认识到神系点样咧？大家咧将嗰啲收获咧拎翻嚟一齐分享，我哋就会咧丰富咗我哋对上帝嘅认识。我哋好感恩，虽然咧上帝系随己意行事嘅神。但是上帝行事的原则和作为，我们在圣经里面已经可以完全找得到。圣经所记载的内容已经足够让我们去认识祂。上帝的作为不会在圣经以外的地方来到启示出来，在圣经里面已经足够让我们认识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每一天都能够更爱这位这么丰富的上帝，也都帮助我们能够每天都可以经历这位丰富的上帝，以致我哋一生都可以自由咁嚟到敬拜赞美佢。我哋一齐祈祷。天父上帝，我哋去赞美你，因为你系随己意行事嘅上帝。主啊，你又系嗰位咧充满住主权嘅上帝。主啊，我哋只系你所创造嘅渺小嘅人类，让我哋愿意谦卑喺你面前，承认你嘅主权，承认你嘅王权。求你帮助我哋。在我们生活的当中，让我们每天我们都去接受你为我们所预备所安排的一切，又为着你给我们眼前一切，我们献上感恩。主要因为这些一切都是你刻意为我们所计划，这些东西可能有 顺利的，或者有逆境的，但是主要我们深信这些人事物你安排在我们生命当中出现，都是为了要造就我们的生命，建立我们生命的品格，让我们能够更加像你，能够让我们在世上活出你自己的香气，活出你的样式出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祈祷交托，都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